韦昌辉假传圣旨，把东王杨秀清的部署五六千人骗进城中，要观看北燕二王受刑。这些弟兄们排着长队，大家坐下之后往左右一看，往后边一看，全是北燕二王的军队。坐到他们后边，坐到两翼，也不知道有多少，铜盔铁甲，全身的戎装，人家手里全拿着家伙事儿，那刀枪锃明刷亮，就坐到左右和后头。这些弟兄们也没想旁的，默默的等着吧，谁也不言语。这会儿有人发现天变，乌云翻滚，雷声隆隆，呜呜呜呜，变天了，要下雨呀！空气显得潮湿而闷热，跟大伙儿那个心情相似。大家坐在这好长一段时间，是又渴又饿，谁也不敢言语。来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就见天王府里走出一伙人，全是女子，花冠锦袍，有一个俊俏的女官迈步上了天台，到了台上居高临下，扯开嗓子，声音清脆，那么大的会场鸦雀无声，因此听得很真。你别看没麦克，但听得非常真。就听这女官拉着长音讲，天王诏旨，东灭杨秀清，死有余辜，现已受到处罚，得到应得的下场。但北燕二王妄杀无辜，违犯天条，故此天王万岁万万岁降旨，要责打二王以平民愤，现在就开始执行。女官喊完之后往下面一招手，哟，这么看着真打呀，哟，来了。再看北王韦昌辉，燕王秦日纲，五花大绑的捆着，发髻披散，又在天台后头压到天台的前边，人们看得清清的，是北王，是燕王啊！看来他们杀东王是对的，但是这打击面太大了，妄杀无辜，杀了好几万人，天王动怒了，要责打他们，以示惩罚，以平民愤。英明的天王，天王还是我们的大救星。在这些人的心目之中，天国的王都不是人，都是神的化身，他们就是神。尤其对天王，那认为那真是天父的儿子，他就是神仙，还是神仙圣明，还是公正的，大伙心里感觉到热乎乎的。就见这时候，那名女官高声喊喝，马上行刑。过来一帮彪形大汉，这是男的，哎，一摁二王的身子，扑通倒在地上。旁边掌刑的都是抬杖，那抬杖那家伙了不得，有分量轻的，有分量沉的，今天都是拿中号的，两个人一波，两个人一波，俩打一个，俩打一个，旁边还有一个数数的，开始行刑，抡起这个抬杖来，对准腰部、屁股和大腿，啪， 那声音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一开始北燕二王俯首受刑，也不哼也不哈，打到没十下，俩王子就受不了，那声音就叫唤开了：“哎呀，天父荣情啊，天王荣景！哎呀！”打的是狼哭鬼嚎啊！弟兄们在那坐着，一开始看，后来不忍心看，把头圈地下，有的掉了眼泪了，有的不忍听着惨叫声，把耳朵堵上了。是北燕二王是过火，但是目睹看他们遭受挨打，这个刑罚也受不了。人们绝大多数是善良的，哎呀，好不容易熬着吧，行刑还没等打完，刮起一阵风雨，噼啦噼啦噼啦，雨点子落下来，打在人们身上，打在人们脸上，呀，大伙觉着心里头啊还挺痛快，要不然心里太闷了。好不容易打完了，再看北燕二王血肉模糊，趴在那动不了了，用两架软床把他们俩搭下去。大伙一看，看完了，心里头觉着挺舒服。下一步干什么呢？就听女官宣布：东聂已死，天王有旨，愚者不究，停止杀戮。咱们仍然是好弟兄，大家各守其职，过去干什么，现在还干什么。大伙一听没事啊，哎，这心呐，就觉得这个痛快，原来是罪犯，现在没事了。天王的招旨是这么说的。女官接着宣布：万岁爷有旨，赏大家饭吃，天王赐饭。那个说这算什么？算什么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又渴又饿，一听天王赐饭，有些人眼泪都下来了。圣明的君主问，都想吃，在哪吃？在天王府。天朝门大开，人们从地上站起来，排着队进了天王府。绝多大多数人没进过，光在外边看见过。哎呀，天王府真呐！往远处看，那就是金龙宝殿，东西的朝房，把他们让进东西朝房。那朝房老大了，人们到了里头，没椅子，都是桌子，站了一圈又一圈的，等候天王赐饭，吃顿饱饭吧。这阵这个雨啊，就下得大了一些了，哗啦哗哗哗哗哗，能听着声。等这几千人全进屋安顿好了，天朝那大门滋铃铃铃铃铃的，咣当当当当，大门关闭，上上横栓啊，嘎巴把大锁锁上。有那当兵的往外看看，关门干嘛？怎么还锁上了？哦，怕受干扰，让我们吃一顿安静饭。今天能吃什么饭？白米饭，还许能有个汤，最好能给点肉食。哎呀，这几天呢，又渴又饿，馋坏了。这么个事，赐饭呢？哪来的饭？冷不丁从两廊之下四面八方冲出了2000多人，一个都手提利刃和短刀长矛，是扑奔东西朝房，把门窗全堵了，趴下破门而入，是见人就杀，二话不说把鬼头刀抡下，啊，气就咔嚓的啪啪啪。此时此刻， 这些当兵的弟兄才知道上了当了。天台观刑啊，假的。韦昌辉、秦志刚能叫揍吗？听伤是怎么回事？下边都围着牛皮呢，根本就没打伤他，那是演的戏。闹了半天，把大伙骗到院子门锁上，要实行大屠杀呀！哎呦，大伙可后悔，手无寸铁，这怎么办？有的胆大的破门而出，有的从窗户跳出去，有的把桌子凳子搬开，腿拔下来，开始进行还击，那顶上毫无防范。人家事先是有预谋的，而且是铁甲军，大斧子都拿着，一斧子劈下来，你还好得了？这种屠杀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，再看东西朝房全是死人，血腥味都闻出多远去，鲜血顺着雨水淌的满院的全是。那么有些人比较勇敢，虽然负伤了，仍然是从屋里头闯出去，爬墙跳到外头，打算跑。但是到了天王府外头一看，傻眼了，全是北燕二王的铁甲军，为什么兜着他们坐着呢？把这早就封锁了，就逃出去这几百人，没跑出多远，也惨死在天台广场，一个也没剩。这种事情震惊中外，就这大屠杀，历史上、世界上都是罕见的。3个多小时之后是解决了战斗，韦昌辉、秦志刚从朝房里头出来，拎着刀剑开始巡视，巡视了一遍，看没死定，再给补一刀。一看全死绝了，俩人这心才放下，来，把死尸扔进大江。扔进长江。就这件事发生之后，据目击者呀回忆，当时长江的水面上那浮尸啊，一个插着一个，把大江都插严了。下哨老百姓清军就发现了大江的江面上全是死尸，一共持续了多少天？您说得死多少人？有关天王府赐饭杀死这么多人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样，是北燕二王假传圣旨，把这些人骗进天王府，以赐饭为名把他们都杀了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说这个事儿是北王韦昌辉逼着天王洪秀全，让洪秀全答应这么干的，要不这招旨从哪儿来的？洪秀全本不愿意，但是惧怕北燕二王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命，他也参与了此事。要说洪秀全没有责任，那叫骗人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咱不是历史学家，咱不研究这个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事儿是有，不管洪秀全参与没参与，死这么多人是真的。当兵的惹着谁了？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城外，还有3-4千人，他们怕上当没进城，消息传出来，大伙就哎呀，幸亏没上当，人们疯了，眼珠子都红了，一想弟兄们死得太惨了，人们是奔走相告，杀了吧，打了吧，骗了，给死难的弟兄报仇，发了发了，抄起刀枪是攻打天津城。什么上帝在哪儿呢？什么天父天兄，欺人之谈，全是骗人的，那几千弟兄就疯了。 丧失了理性，烧杀抢奸掠无所不为了，都是疯子，丧失了理智，拼命攻打南京。就这么样，韦昌辉、秦始皓马上调动自己的军队，开到城外，就展开了一场混战。几天的时间，把城外留下那三四千人斩尽杀绝，把尸体抛入大江。哎，咱就这么说吧，天天都杀人，说杀个几百人啊，那不算数，得过千。整个的南京城是白色恐怖，老百姓都吓死了。这叫什么事呢？这叫。那么就在韦昌辉、秦始皓把持城池，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时候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翼王十八开回营。十八开回来了，那么说十八开哪儿去了？这么长时间他怎么不回来？哎，您哪知道？十八开是任务艰巨，正在前线督师，他面对的强敌还不是一般人，正是曾国藩。曾国藩的湘军那也太厉害，紧紧的咬住太平军，来回的拉锯。石达开是万难分身，如果石达开往下一撤，清军就乘虚而入，你说怎么办？其实他早就接着洪秀全的密旨。石达开一看密旨，大吃一惊，叫他火速带兵秦王赶回天津。究竟天津发生什么事了，这些细节他不清楚，他不明白。你说回去吧，前线怎么办？左右为难呢。后来有了缓解，把曾国藩彻底打败，石达开他松了一口气啊，马上召集紧急会议，说我现在马上回天津，天王找我有急事，前线的事情就交给你们，啪啪啪啪做了安排。石达开呢，一看不能多抽兵，那前线在用人的事实，所以就带了三千铁甲军、100名参户，星夜不停的赶回天津。就是当他回来也晚了，他回来的时候9月10号，7月初的事，他9月回来的，晚了一个多月。但是他到了城外之后，带着那么多军队呢，他也不知道城里有什么事，就让这铁甲军3000人驻扎在东梁山，在这听候待命。他就领着100多人，带着大将曾锦谦，带着他们起身进了城，连家都没进。那真是为公家的事情忘了自己的家。到城里之后，马上先赶奔天王府。等到了天王府了，守城的军兵一看，哎呦，翼王千岁回来，赶紧撒脚如飞到里头报信儿。这城门不开，韦昌辉、秦始皓这些日子想进城势比登天，这指的是皇城，不是说外城。石达开回来这是例外，洪秀全马上降旨召见。石达开领人进了内宫，一看吓了一跳，一瞅洪秀全呢变样了，骨瘦如柴，跟人灯差不多少了，两腮深陷，眼圈发青，面上无光，一脸的倒霉气。你看这可不是说着玩，这人呢要是精神气质好，净喜事儿，红光满面，你怎么一脸倒霉气呢？不顺心的事儿，睡不好觉，吃不好饭，样样事发愁，面上无光，就带倒霉气。现在洪天王就是这样，那瘦了好几十斤。石达开心中一难过，抢步起身过来，二哥，
小弟来迟了，给二哥磕头。兄弟，兄弟，哎呀，可把你盼得回来了，快坐坐坐。
石大凯也陪着掉眼泪，就问了二哥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
哎呀，一言难尽呐！
东灭杨秀清心怀叵测，逼朕退位。他要想谋夺天国的江山社稷，那会儿你们远在外方，朕孤掌难鸣，要兵无兵，要将没将，因此发下三道密旨，让三王进京，秦王助我一臂之力，扫除东灭。兄弟，你离得远呐，你那块的战争又特别严重，所以你回来回不来。但是北长辉他们先回来了，回来他也不听我的。本来我叫他杀了杨秀清之后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哪知道他们图谋不轨，我观此人超过杨秀清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滥杀无辜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杀了好几万人，是怎么怎么怎么？石达开那眼眉就立起来，脸上的肉啵啵啵啵啵啵直蹦。
好，兄弟，你可来了，只有你才能对付得了这俩杀人的恶魔呀！现在京城都乱了套了，我是呼之不灵啊！说不定哪一天我这位置都站不稳了，他们随时可能谋夺我的天王位。先帝你看怎么办？我当